欢迎收听《薄暮晨光》第四集。这几日 C 市的气温又有所下降，陈泽如将车开进地库里，车在广播里正播着天气预报，据说新一股冷空气正在南移，48小时之内 C 市最低气温将会逼近零度。他拉拢围巾进了电梯，直接通向自己的办公场所。乍一进门，就看见奶白色的沙发椅上半躺着一个人。他有些意外，脚步微停了停，才叫：“方晨。”方晨睁开眼睛，笑着说：“
好久不见。
怎么，最近又睡不好了？”陈泽如干脆在另一张沙发里坐下来，随性的口吻就如同在对待一个十分熟稔的老朋友一般。而事实上，也确实是认识许多年了。他永远记得第一次与方晨见面时的场景。那时候，站在自己面前的还是一个极其年轻稚嫩的女孩子，穿一身最简单的 T 恤和牛仔裤，漂亮的脸孔清澈无瑕，却偏偏有着一双与年龄极不相称的眼睛。深深的漆黑瞳眸里，仿佛有什么异样的情绪波动得厉害，却又似乎被强行压抑克制住。于是，一切的焦虑和不安便全都反映在日常的睡眠和某些看似怪异的举动中。当时，国内的心理咨询行业远比不上国外成熟，大多数人讳疾忌医，所以陈泽如才会暗暗心惊。究竟有多大的动力，才能驱使一位正在读大学的女学生主动来看病呢？然而，虽然是方晨主动寻来的，可是疗程最开始时，到底还是会有些抵触。对于陈泽如的问题，他大多选择不回应，更多时候却只是闭目躺在椅子上，双手交握在身前，听一段舒适催眠的曲子，似乎只是为了放松自己的神经。他看似并不需要治疗，只需要找一个他认为恰当的地方，让自己更好地睡上一觉。直到后来，陈泽如说：“
方晨，你这样子不但我没有办法帮你，而且会让我觉得自己失职。昂贵的咨询费拿在手里也不安稳。”
他当时看看他，才终于有些许松动，犹豫了一下说：“
其实，我经常梦见我的姐姐。我以前很讨厌她，可是直到某天半夜，听到电话里一个陌生人说，让露西的家人前去认尸。几乎从那时候起，我就天天梦见她，然后没办法睡觉。多么奇怪！过去我从来不想和他谈心，等他不在了，现在我却又忍不住想把每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他，拿来和他分享。”
他慢慢闭上眼睛，声音渐渐沉下去：“
我想念他，后悔以前自己的任性，甚至只要一想到曾经那样暗暗地嫉妒过他，我会觉得不安心，十分不安心。陈医生，你不知道真正的我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就连我自己都快要认不清了。我好像从一生下来就是这样，认真读书，努力和老师同学搞好关系，什么都不用父母操心，是他们眼中的骄傲。 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我被露西附体了？陈医生，你相不相信有鬼魂？因为现在这样子，分明就不是我自己。
他叙述得很混乱，或许是完全陷入了一种迷茫又困惑的状态，又或许是从来都找不到释放的缺口。如今终于一下子说出来，以至于连条理都没来得及理清。陈泽如记得自己当时递给方晨一杯水，可是方晨没有接，只是将食指紧紧绞握在一起。他的手指纤细，指盖圆润，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贝壳光泽，就如同他的容貌一样，美得令人不可思议。一个外表如此出众的女学生，岁数还这么年轻，按理说应当正生活得幸福美满才对。可是，又有谁会知道，在她光鲜的外表下面，其实包含着那样复杂矛盾的心理。这时候，方晨在对面出声，恰到好处地打断了陈泽如的回忆。其实我这次来不是做心理咨询的。听说你们医院每年都会捐一笔款给慈恩孤儿院，对吗？
嗯，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慈恩的院长和我也算是认识，前阵子去看他的时候，他希望我能帮忙找个熟悉的心理医生，给那里的小朋友做些简单的心理指导。陈泽如只考虑了一下便说，所以你就想到我了，这差事我倒是很愿意做，那么就挑个空闲的日子，我们一起去见见院长再说。慈恩孤儿院坐落在市北郊，是一栋荒废掉的民国初期的府邸改建的。经过修葺翻新之后，这栋四层高的小楼变成了那些被遗弃的小孩子的家。张院长见他们来很是高兴，热情地拉了陈泽如坐下说话，顺便介绍情况。方晨只是陪坐了一会儿，然后便走到外面的院子里。这时候小朋友们都在上课，他熟门熟路地逛了一圈，结果毫不意外地在小楼后面的空地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里原本是平时孩子们玩耍的地方，方晨走过去轻轻地拍那人的肩膀，对方像是吓了一跳，猛地回过头来，待看清是他，不由得直起腰笑着说，方晨姐，你怎么也来了？静伟，今天是周六，学校不用补课吗？那个名叫静伟的大男生抬起胳膊，随意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意。特意请了半天假，上次来的时候听院长说好多东西都坏了，都没有人修，所以我过来帮帮忙。一只手里还拿着锤子，前面则是几张残旧的课桌椅。方晨俯身顺手捡了个钉子递给他。快期末考试了吧？明年就该高考了，准备考哪所大学呀？想好了没有？北京吧，我喜欢那里的氛围。有目标了吗？我是学理科的，希望能进清华。方晨似乎一点都不吃惊，只是点点头说，想来当初刚在这里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有理想和抱负，是吗？金伟不由得停了手上的动作，腼腆地笑笑，露出脸颊边的一个酒窝，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其实我也只是想努力试一试，以后希望能让我姐生活得好一点。
方辰这才想起来，你姐现在好吗？其实他并没有见过静伟的姐姐，可是却总会听到静伟提起。姐弟俩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几乎是相依为命，因此感情格外深厚。静伟说，他在师范大学读大三，兼职做家教，不过最近好像有点忙，昨天在电话里他还说，下课了还要帮老师准备第二天的课件什么的。这算不算能者多劳？静伟又不好意思地抓抓头发。我的抱怨有这么明显吗？其实我只是担心他太累了。我知道他现在做这些都是为了什么。所以你以后少请假，有什么难处可以来找我，我想办法帮忙解决。你就好好的专心上课，考上清华了也算对得起你姐姐现在这么辛苦了。方辰姐，哪天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吧，我觉得你和我姐挺像的。方辰不由失笑，故意逗她，哦，说说哪里像？一样温柔又善解人意。这回倒轮到方辰尴尬了，半天才说，我可没有这么好。又听见身后的动静，转头看见张院长陪着陈泽如一路走过来。小方啊，谢谢你。张院长笑眯眯的，陈医生已经答应每个月抽两天时间过来看望孩子们，不客气。回去的路上，陈泽如问，你怎么会和孤儿院的人这么熟？因为在那儿附近有个教堂，最开始我只是走错路，才会误打误撞的到了孤儿院门口。那天恰好是傍晚，一群小朋友被两个阿姨领着，也不知刚从哪里回来，一个个灰头土脸的，身上脏兮兮的，可是脸上的笑容却分明那样的纯真动人。后来只要去教堂，我就会顺道经过去看看他们，一来二去自然就熟悉了。方辰一手撑着额头，露西很喜欢小孩子，我想如果换作是他，一定会对他们更友善的。这是他时隔这么久再一次提起这个名字。陈泽如不禁侧头看了他一眼，我记得你说过露西信基督教，所以你才会时不时地跑去教堂。
嗯。
你现在还会经常想起他吗？方辰停了一下，仿佛犹豫，然后才说，会，最近几乎每隔一两天半夜就会醒来一次，还是忍不住想给露西写信。他自嘲地扶住额头，可我真觉得自己的行为很变态，你说是不是？陈泽如拧着眉头，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说，有快一年的时间你都没有来找过我了，是不是这段时间工作太忙，压力大引起的反复啊？不知道，其实我前天见到一个女孩子，很轻易的让我想起露西。为什么？那个女孩子在夜总会里做事，而据说露西以前念书的时候也在酒吧里打过工。只凭一件细微的小事或者是小细节，就能轻而易举地联想到另一个已经去世很久的人，那只能说明那个人对你来说太过重要了。是，以前我从不肯承认，他就是我的精神支柱，大家都让我以他为榜样，可我那时候偏偏就是要反着来，然后却又忍不住时时刻刻观察他的举动和反应。 或许在无意识中，我就已经拿他当了榜样了，只是可笑的后知后觉罢了。车正开在回市区的路上，纵然是双向六车道的高架环线，在这个时间点上依旧堵得一塌糊涂。陈泽如把车停下来，转过头说，大概你不需要心理医生了，因为你已经越来越擅长自我剖析了。方程歪着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用消极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想得越清楚，活得越痛苦。确实是。方晨将头向后靠去，闭上眼睛，有气无力地哀声道，唉，其实我想放假。
薄暮晨光，作者晴空兰溪，演播欢乐马，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